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十多年风雨兼程，修炼事业都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雅。修炼法轮大法带给修炼者的是境界的提高，智慧的开启。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迫害，每一位大法弟子在各自的岗位上会更加出色，而绝不是中共媒体所污蔑的样子。这场邪恶的迫害使很多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经受着非人的折磨，我也是其中一个。然而尽管如此，在艰难险阻中，我仍然风雨兼程，修炼事业两不误，用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一，单位里唯一的好人被逼走了。得法前，我就职于一家军队事业单位，任职人事助理，工作轻松而且待遇好，不知让多少人羡慕。1997年初，27岁的我得法了。大法给自己带来了从精神到身体的刻骨铭心的改变，这种改变伴随着惊奇和惊喜，感恩和感叹，无以言表。那时的我真快乐啊！忙碌的生活就像一首旋律优美的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唱。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出色，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并准备把我提拔到管理岗位。然而99年720迫害在我毫无思想准备下突然来临，作为军队单位，那种恐怖的气氛比地方更让人窒息。在经过无比艰苦的抉择后，为了让单位领导少受牵连，保护他们对大法的正念，我毅然在单位堂堂正正正式大法，公开承认我是大法弟子，不写悔过书。结果可想而知，我被变相开除了。然而在这过程中，我的坦坦荡荡和大善大人一度让公司领导落泪，因为他们开除我内心有愧，同时也从内心感激我，因为我用特殊的方式保住了他们的乌纱帽。其中一位从主管部门北京来的领导与我深夜长谈，想从深层次了解大法弟子，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不顾一切正视大法，自己偷偷在家练不行吗？干嘛这么傻？我一一给他作答，最后他表示佩服，说如果我是个体老板，我会雇佣你的，因为你太优秀了。但他与我打赌，你这种行为不久会受到残酷现实的报复，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没有了物质支撑，你不久就会后悔的。我平静地笑笑，只要有师父在，有法在，一切困难我都能克服。我在这里干得优秀，出去以后我依然会优秀。单位同事听说我要走，一个个眼泪婆娑，连传达室的老大爷都泪光闪闪，反复说你真是一个好人。而我的一位女同事，她曾经因我代替了她的位置，她开始非常记恨我，但我从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和宽容完全融化了他的恨，所以他对我评价很高。他对别人这样说，单位里唯一的一个好人被逼走了，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二，不求名利，修炼同时在专业上提高。从第一个单位离开后，我堂堂正正去北京证实了大法。尽管受到了恶警残酷的殴打，但从小自尊心超强的我却根本没放在心上。一个心中装有大法的大法弟子，又能对那些可怜的被蒙蔽的恶警产生什么怨恨呢？回家后，我调整了一下自己，信心满满地走入了人才市场，很快应聘于一家不大的私企做办公室主管。国营事业单位与私企在福利、待遇、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很多从国企下来的人要经过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才能将心态调整过来。而我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吃苦当成乐。那年夏天，在一个酷热的下午，我一个人整整运输了一个小仓库的货物。摆放整齐后，汗水浸透了整个衣衫。老板回来发现后，惊得目瞪口呆。他不仅惊异于外表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我居然能吃这么大的苦，更不可理解的是我态度如此的平静和淡然。因为事后我根本提都没提，没有任何渲染。我认为那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因为心中有法，一切生活中的苦变得微不足道。老板非常信任我，把公司很多重要的事交给我打点，并且不断给我涨工资。我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有空就学法，自己成立了家庭小资料店，利用外出办事的时机，常给周边发真相资料，救度一方众生。2003年，我意识到大法弟子除精进修炼外，也应该自己在专业上有所提高，这样能更好地正视大法。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国家人事部的经济师考试。学习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而我学法练功时间已经很紧了。为了节约时间，我学会了在行进中颠簸的公共汽车上看书，其中一门课完全是在车上学的。最后我以每门高出分数线30多分的成绩考出了经济师职称。我考出职称之后，丈夫也很佩服，再也不说我不求上进了。三，从磨难中冲出来，事业更上一层楼。虽然我离开了原单位，但我还有一个让很多人羡慕的家庭。丈夫与我感情很好，虽然没有修炼，但有感于我修炼后的变化和对大法真相的了解，没有阻止我修炼。但他在恶党机关工作，因为我修炼，在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他深知邪党的邪恶，总是为我提心吊胆，心中很苦闷。2006年，本来精神压力就很大的丈夫，在处理家族事务时被邪党所害，内忧外困，居然惨烈离世。因为要处理家庭事务，我不得不离职。37岁的我突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人，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没有生活来源。面对的是因买房子欠下的好几万元的债务，10岁的未成年女儿和周围亲朋好友的误解，以及足可以让人毁灭的流言蜚语。那时候真是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犹如从天堂掉进地狱。但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我绝不能倒下。大法弟子宽大的胸怀能忍受一切。作为母亲，我有抚养孩子的义务；作为女儿，我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虽然我失去了丈夫，但是我有大法。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日夜看书，靠对大法的坚信，靠大法法理的指引，一步步走了过来。在忍受极大痛苦的同时，我先后经历了几家公司。每到一个公司，我从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和坚韧、宽容与大度，让所有人都佩服。所有认识我的人一致都说我是一个好人。有个公司的老板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我每到一个公司，都会从侧面讲述大法的真相，让有缘人及时了解真相。同时，我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坚持不断学习，在专业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在几年的历练中，我的专业能力不断提高。2009年，我应聘到一家本市非常优秀的中型企业。本来我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规定的年龄，然而面试时我非凡的自信、精细的专业程度以及良好的形象气质及出色的沟通能力，让招聘经理眼前一亮，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刻抓住不放。在我薪资要求较高的情况下，特别请示老总，给了我远远超过我应聘职位的薪资待遇。这样我来到现在任职的这家公司。到职仅仅一个月，我在招聘及培训方面所展示的能力远远大于他们的预期， 罕见地为我提前转正。半年后，我提升为部门经理，薪资待遇又有了较大的提升。四，大法弟子的超常表现在平时工作中。在人力资源部，我在招聘面试时所表现的亲和力、感召力，让所有应聘者心情舒畅，耳目一新。有的应聘者明确告诉我，我就是冲你来的，因为你，我才信任你们公司。有一天，面试时遇到一个带着弱智小孩的应聘者，我非常体贴地问了孩子的情况，安慰他的同时告诉他，回家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和你都会有福报的。他的内心深深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感动不已。回家跟自己的老父亲说，我今天遇着贵人了。他给我打电话说，就冲着你，我也得来咱们公司，不给你做同事太可惜了。因为我修炼大法，表现了与一般人不一样的状态。在当前整个招聘大环境很暗淡的情况下，我却保证了公司用人的需求。我的主管领导不知其中深层原因，说你就是有招聘员，想招聘什么人就来什么人。我还负责做员工关系，在跟员工沟通时，我所表现的善解人意，一切为他人负责的态度，让所有人都感到亲切，很多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一位来公司不久的设计师说，我就是觉得你善良。的确，员工们的感受是正确的，他们每天看到我远比我实际年龄年轻的笑容和轻盈的体态，绝对想不到我是一个经历了事业家庭双重磨难的人。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实际情况。反过来，如果我不修炼大法，这一切又从哪里来呢？自小怯懦的我，是否能够有勇气活下去还是个问题，更别说事业上有什么发展了。大法教我领悟真理，返本归真，使我看淡世间的名利，但这不意味着大法弟子就要失去一切。在不刻意追求世间的名利的同时，我们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心无杂念，我们展现的恰恰是超越常人的优秀。大法给了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让我对修炼有了更深的理解，逆境的磨砺让我在修炼中更加成熟。
请听交流文章，当自己的家。想写这篇体会已经很久了。当自己的家，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不用我多说，师父讲的再明白不过。只不过迷中假象常常让我们丢失了自己，常常让别的灵体替我们在活，甚至代替了我们。因为宇宙要正法，大穷要重组。我们从遥远的天体来到这里，我们要救度自己的众生。作为宇宙的保卫者，我们要在宇宙的重组、大穷的更新中做出自己要做的。我们通过常人的身体转生投胎来到这里，来到这个迷的空间，给我们多了一个肉身，多了一双局限在这个空间看物体的眼睛，从而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一入这个迷中，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肉身当成了自己，把庞大宇宙无数空间中的一个小的可怜的空间当成了唯一的真实存在，把迷中的假象当成了真。这个肉体大脑只是一个工具，宇宙中无数灵体、生命体都能通过这个工具表现、表演，表面的一丝一念哪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神牢牢地控制着人的思想，人却认为都是自己想的。旧势力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按他们安排的路走。什么空子？思想空子。不是说我们口头上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就走了。 为了控制我们，他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要想否定他，就要从一丝一念上否定他，不要他，不配合他，抵制他。什么叫当自己的家？就是我们的主意识要主宰这个身体，不能让旧势力利用他安排的一丝一念主宰了我们，控制了这个身体，从而干扰师父正法。我们都在清除旧势力。什么是旧势力？旧势力在哪儿？我们的一丝一念只要不符合法，背后就是旧势力的因素，就是旧势力，清除的就是它。这个时候旧势力就躲藏在我们的空间场。邪恶为什么清除不了？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邪恶已经利用其给我们安排的一丝一念操纵了我们。就像转法轮中讲的，一把抓，它背后还乐你呢。清除邪恶，首先要清除自己背后的邪恶。不是说表面的话符合法就是自己很正了，真正实质的东西往往不体现在表面。不真正的找自己，平时不踏踏实实的修，不去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很难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的。正法与修炼中，大法弟子碰到的一切事都是很大的事情，只有大法弟子人的一面把其看成了小事，从而不在乎，从而滋养了邪恶，让邪恶迫害干扰着自己与其他同修和整体。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要求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可不只是指表面迫害我们的恶人，更主要的是从一丝一念上不配合邪恶，因为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它就是邪恶，就是邪恶在表现。你分不清了，你把它当成了自己，你不就是被它控制了吗？你不就成了旧势力的工具了吗？你不就成了他们一伙的了吗？提高层次的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修心。修心最难过，剜心透骨的去那个心是最难的。我认识到真正实修中难的是在常人各种观念的干扰中去分清是不是自己，最后找到自己的过程。用常人的话讲，就是一次次的战胜自己的过程。站在修炼的角度，就是在我大脑的思想中去分清假我与真我，排斥战胜一个个无数的假我，用真我主宰自己，然后就是做真我要做的事。假我无数，真我只有一个。过去修炼讲脱胎换骨，真的是那样。常人没有为自己活着的，谁能认识到自己所思所想不是自己呢？只有真正修炼的人能做到。在修炼人面前，常人的各种观念本来什么也不是，但在旧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却变得比附体还厉害。就像附体一样，无孔不入地干扰着修炼人，干扰着我们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严肃对待呀。我们的主意识不能像得了精神病一样，弱得当不了自己的家。很多时候呀，不是我们战胜不了，而是我们的主意识没有了，就像死了一样。活着的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时候，不精进的时候，甚至心甘情愿地把身体交给他们管了。明慧网上时常登出各地同修因病业迫害失去人身，我与许多同修一样，曾不断地思考过。我不说对这个问题如何悟的，只讲几件事来说明主意识要强，主宰自己的关键。明慧周刊163期最后一页提到一位同修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但他没有因此而向病魔妥协，不用亲人护理，坚持自己独立行走，自己进食穿衣服，一口面条曾吃了三四个小时，一件衣服穿了几个小时，独立从床上爬起来需要半个多小时，十几米的路需要走半天，就这样还坚持到单位揭露迫害讲真相，半年后恢复正常。我认识一位同修，在常人看来 100% 死亡的车祸中，居然像没有事一样站了起来，可是回到家中却痛得站不起来，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忍着难以想象的剧痛，跪着一步一步地爬到厨房，在艰难地把扶着墙物硬撑着做饭烧菜， 第二天再忍着同样的剧痛爬到楼下的摩托车上，开到市场上买菜，再回来一步一步一阶一阶的连爬带抓上楼做家务，甚至她的丈夫下班就在一旁看笑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第三天她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管她当时怎么悟的，首先她在行动上坚决不承认，没有把自己当成伤残人员，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事。还有一个也是明慧网上登过的，一个同修突然间出现脑血栓的症状，四肢不能动，不能说话，不吃不睡，同修与他不能沟通，然而他第四天头上就完全正常，学法练功。他四天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等到他第四天站起来时才知道，他四天里全部的思想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四天啊，那是怎样的毅力？一般人恐怕发一天两天正念看没有效果，也许就放弃了。在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吃、不能睡的情况下，一心想着除恶，白天发，晚上照样发，一般人恐怕两天也做不到。我自己也曾遇到过一次，一天半夜里突然感觉异常难受，爬起来坐在床边，全身无力，要虚脱一样，浑身直冒汗，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清醒时，身子依旧坐在床边，我看到地上的脸盆、炉渣子，不知何故。原来是妻子看到我病的样子，赶快起来，到父亲的屋子里给我端来了水，又在我跟前的地面上铺洒了一片炉渣，怕我呕吐。从我失去知觉到清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依稀记得，当我有了一点意识后，还意识不到这个空间一切物体的存在。准确地说，周围的世界好像不存在了，只有一点微弱的意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被邪魔控制了，常人状态只是一个假象。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我清楚，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身体交给邪魔，我不能配合邪恶，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我不停地发着正念，我竭尽全力地喊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喊了好久好久，但清醒过来问妻子，她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一直在床边坐着没有动，浑身冒着虚汗，脸色苍白。返回来再谈病业迫害，如果思想中还有病的概念，就很容易被假象所迷，就容易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整天就是为他在学法，在做好。这是邪恶的迫害，邪恶控制了你的身体，你却认为是病业，从而在邪恶的带动下难以自拔而不悟。如果站在正法的基点，用正念看问题，根本没有病的概念，也根本就不去想病这个字。这是邪恶给制造的劫难，这是邪恶要控制我们的身体，这是邪恶要我们顺他安排的路走。我们的身体怎么能交给他们控制呢？我们自己都当不了自己的家了，管不了这个身体了，那还谈什么走师父安排的路呢？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站准了基点，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该怎么做，就是要否定他，不配合他，抵制他，清除他。举个修炼中能遇到的问题，学法发困。发困这只是常人的状态，其实是邪恶的魔不让我们学法，这是他干扰我们、控制我们的一种形式。你放下了书，就是配合了他，配合了邪恶。几年来，当我遇到困魔干扰我学法时，我向来都是坚决的抵制，瞌睡了清醒过来再看，不行就发正念，手软下来了清醒了继续看书，再不行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再看书，瞌睡了书掉下来了捡起来还看，反正就是不听邪恶的，我就是要学法，我就是要学成法，学进法。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一小时、一个半小时，反反复复。我的正念不强，但我就是不向邪恶妥协。历经几次，最艰难的两次持续七八十分钟，一认为是自己在瞌睡，就是被他控制了。 我明确地认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我学法，不让我学法。每次当我突破的时候，更高的法理豁然展现的时候，我才知道邪恶为什么这样疯狂地阻止我学法。我才知道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多么的关键，多少次突破后，每次的感慨都是幸亏我没有放弃，幸亏我战胜了那一念。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法学不进的时候，学法发困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学法的时候，就是境界升华前邪恶垂死挣扎的最后干扰。对学法的干扰是邪恶最大的干扰。邪恶最怕什么？就是怕我们每天都能学进法。干扰学法的邪恶跟监狱里迫害你的邪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突破邪恶用瞌睡干扰学法，与狱中绝食抵制迫害有什么两样呢？再拿色欲来说，当我们迷失在常人中，会把它当成自己，在修炼中也知道不对，我怎么还有这个不好的心呀？其实很多时候都把它当成了自己在想，把这个不好的心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从而用人心去忍耐克制，而没有想到不是自己有这个色欲之心，而是它根本就不是我，是背后的灵体在表现。我记得师父讲过，你们坐在这里不管多大年龄，这可不是你们本质的年龄，不是你们真实的年龄，这是在人这个时间环境中体现出来的。也许你今年六七十岁了，可是你的元神却七八岁，也许你四五十岁了，你的元神才十七八岁。选自1999年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师父还讲现在是阴阳反背，男的女元神特别多，女的男元神特别多。试想当男同修色欲之心起来的时候，你想想，如果你的主元神是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会这样想吗？她看到女孩会动那种心吗？如果女同修色欲心起来的时候，你想想，如果你的主元神是七八岁的小男孩，他会这样想吗？看到男的，他怎么会动那种心呢？主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啊，这还是站在浅层次上说。迷中的人啊，总是把肉体的性别当成了自己，把这个肉体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常人才没有为自己活着的。一生一生就如一场一场的戏，每一场戏中都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成了自己，忘了真正的自己是谁。而我们修炼的人这一点必须看破，何况真正的我们是遥远天地的主王，我们是伟大的神，为助师正法转生到常人社会，怎么能被这个表面的肉体迷住了呢？怎么能把身体交给这些肮脏的低灵呢？让他们代替我们活着呢？太可悲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一个如来佛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何止是如来呢？来到人世间的都很有本事啊，有许多天体的王主都来了，他们代表着庞大的天体，可是进入常人社会中，他们都迷在这里。一个神呢，你看他刚才还是一个伟大的神，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一旦进入人体，这个脑子一洗就真可怕，就分不清了。大法弟子啊，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清自己的真正身份，否则那是自己在修吗？我们神的一面该真正的复活了。洪荒万劫犹如一场梦，慈悲的师父把我们唤醒，我们怎能再糊涂沉沦下去？我们不能让常人的一面假我代替我们活，我们不能徘徊于人在修炼的状态中升华不上去，我们要让神的一面真正的自己主宰这个身体，当自己的家。在大穷新旧更替的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宇宙中很大的事，走好的每一步都是无比伟大的威德啊！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八旬老太破除干扰与精进修炼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地有一位同修是八旬老太太，遇事沉着冷静，正念十足，几次破除了恶警对她突如其来的迫害，正念正行，大法的神奇也在她修炼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一、正念破除当地警察的迫害。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天老太太正跟一个同修在屋子里学法，派出所的所长带着抽大烟的两个年轻人，老太太以前见过，闯入了他家。情急之下，老太太把书放在了大衣柜上面，派出所所长在几个房间转了个遍，贼溜溜的眼睛在四处打量着，走到衣柜跟前，看见了上面的书，伸手便去拿，并一边问这是什么。老太太毫不犹豫地说，转法轮。所长说，这个我得拿走。老太太坚定地说，你敢拿走，就是从你们局长手里我也得要回来。所长一看老太太金刚不动的表情，他右掌向上捧着书，在屋子里又走了一圈，最后走到老太太面前说，你的东西你保管。老太太说，你就不应该动我的东西。随后所长和他单位的领导灰溜溜地出了门，那几年所长再也没来干扰过。过了几年，派出所又换了所长，那段时间恶警带着人几乎每天晚上12点、凌晨2、3点都到老太太家敲门。新的所长伙同他原单位的领导又来上门骚扰，所长一进门就黑个脸，并说，像你必须写个东西，要不然你要负责任。老太太智慧地说，我不认识字，不会写。所长说，那不行，要不然我们交不了差，写了就完事儿了。老太太又说，那好，交不了差你就写，为真善人要杀头，你把头拿走。所长又说，不写还是不行。这时老太太腾地站起来，义正言辞地说，再不行那你就写，你写完我明天就去北京上访告你们，你们不让我待在家里，逼我出走。所长一看这情形，一边站起来往出走，一边说，你的事你看着办。二、从身患绝症到无病一身轻。老太太修炼前全身都是病，用她的话说，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患心脏病、子宫瘤、头痛、胸膜炎、肝炎、肺病、胆结石、肾炎、坐骨神经痛、关节炎、骨头变形，就这样老太太走路都困难。修炼后，老太太上楼，从1楼到8楼就听脚底下腾腾的有力，像年轻人一样。她经常说，我的命是师父给的，要抓紧时间好好修。三、从不识字到通读转法轮。老太太从没上过学，也没进过扫盲班，学法前确实不认识几个字，可她有一颗真诚的想学法的心。在学法小组，她跟着其他同修读，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能读下来了，渐渐的自己能读一讲了，再到后来2天能学一讲了，是师父和大法给她开启的智慧，再后来能通读转法轮了。现在他和其他同修一样在学法小组学法。四、持之以恒，长期坚持全球大法弟子同步集体晨练。老太太在练功方面可谓非常精进，在学法小组这方面与同修切磋，常常激励其他同修。通常情况下，晚上12点发完正念，�睡2.5个小时，凌晨3点起床，打坐近1个小时，4点钟开始从第一套至第五套功法全球同步集体练功，6点钟发完正念，洗漱完毕，简单吃一点，然后出门讲真相。老同修一天只睡2.5个小时，一天下来却精精神神，从没见过打瞌睡。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学法，一天天安排得紧紧凑凑，信师信法，身体力行，大法的超常在同修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五、开创学法小组，互相促进。许多年前，老太太就在自己的家里正念开创了学法点，同修们在学法小组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在学法小组，大多数都是70、80岁的老年同修， 他们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个个都是把好手，而且还帮助周边的其他同修。记得几年前我在单位遇到不顺心的事，到了同修家，不留意中谈起了常人道德怎么低下，对自己的境遇有些不平，甚至对事业和生意上取得成功的人还有一丝羡慕。这时就听老年同修笑着说，其实大法弟子什么都不缺。我的心头猛地一震，是啊，大法弟子什么都不缺，多么朴实的一句话，他却是同修在他那层次与境界的体现，使我看到了我修炼中的差距。他提醒我在这迷的世俗中止步，就这朴实的一句话着实使我思考良久。我也知道大法弟子的身体都是金光闪闪的，宇宙众神都羡慕呢，我怎么就犯糊涂了，一手抓住神不放，一手抓住人不放。他使我向内找，使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过的法。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其实现在看来，什么升官发财，什么洋房豪车，什么世间的恩恩爱爱美满家庭，什么这个不顺心那个不如意，什么被委屈被冤枉，什么被他人愚弄嘲笑，什么生意上的被欺骗等等，顿时在我的心里变得非常渺小，甚至一文不值。久远的史前，我们为助师正法而来，而现今在我看来，我觉得我的最大动力和目标是履行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兑现誓约，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为己任，其他的都是过眼烟云。当然我们还要正常的在常人社会中生活，开创救度众生的有利条件，仍要干好工作，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去修炼，但做事的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超凡脱俗，我有了新的领会，也更洒脱了。几年前老同修家的窗户玻璃上盛开了幽檀婆罗花。六，出外讲真相风雨无阻，蔬菜一条街，许多人喊起了法轮大法好。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严寒酷暑，都不能阻挡老太太出外讲真相。有时早晨起来腿痛脚肿，同修强忍着剧痛也要出去讲真相，并心里默念，我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谁也阻挡不了我。无论腿怎么痛，身体怎么难受，老同修都要坚持出外讲真相。有时腿疼身体重的挪不开步子，同修坚持着出去讲完真相，转了一圈回来，身上的症状全无。有一次他把资料发到一个警察手里，那人问，你这是啥东西？同修说，是真相资料，上面有修炼故事。那人又问，这材料是法轮功的吧？你知道我是谁？同修说，你不管是谁，身体健康才能搞好工作。那人说，我是派出所的。同修说，那你要能看了你就看一看，对你有好处，那要不能看了你就把它还给我。派出所的人把资料还给了同修，转身就走了。由于同修长期持之以恒地讲真相，蔬菜一条街，许多商贩看同修走过来了，喊起了法轮大法好。同修笑着看着他们说，好好好好好好，大家都好。一天一个妇女把同修喊过去说，姨，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念法轮大法好，感冒都好了。同修说，好好，要常念。七，正念破除旧势力黑手对身体的迫害。一天同修刚上公交车，还没来得及坐下，司机一个急刹车，就听咚的一声，同修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倒在车的地板上，平躺在那儿，车上的人都吓坏了。那一瞬间同修就感到整个身体都被摔碎了，并散落到座位底下。这时同修的神智是清醒的，心里急忙喊，师父救我。顿时就感到师父用双手把他散落的身体聚在一起，旁边的人把他慢慢扶起靠在座位上，车上的人和司机都说送老太太去医院。老太太说， 我是信仰真善人的，没事儿。”老太太让司机给她的姑娘和儿子打了电话，让姑娘和儿子把她接回家。随后，司机和车上的人把老太太扶下车，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老太太反复叮咛司机继续开车，司机开车走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的姑娘和儿子赶到了，儿子问是怎么回事儿，老太太说是摔倒了，儿子要送老太太去医院，老太太坚决不去，儿子姑娘只好把老太太送回家。到了家里，躺在床上就开始痛，全身疼的就好像用针在扎，稍稍挪一下身子都痛得不行，起不来床。老同修咬着牙，忍着剧痛，把腿慢慢的一点一点挪在床边，然后把腿挪下床，给儿子要了一个垫子，溜下床，靠在床边，坐在垫子上，开始发正念，练了第五套功法。练完功，老太太就能站起来，能在地上走了。儿子和姑娘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老太太借此又给儿子和姑娘弘了一趟法。现在，老太太的儿子和姑娘都已走进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修炼体会，浪子回头金不换，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一个争强好斗、自私自利、喝酒赌博、上歌厅、有班不愿意上、欠工十几个、见脏活累活就躲、有利就钻、无利不做、不听别人劝告的人。前些年有人说这个功好那个功好，我都认为这些人太愚昧，还受约束。我多好，吃喝玩乐随随便便，想干啥就干啥。可是人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是1997年4月，那时和几个朋友喝酒，觉得身体不适，进了药店。药店老板是修炼法轮功的，说你坐下来听听法轮功师傅讲的法可好了，正讲到玄关设位，讲人要修成佛了，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他的世界中什么都有，转法轮。听完后觉得挺好，可回家后拉一晚上肚子，第二天到药房买药，店主说你听师傅讲法受益了，拉肚子是在给你净化身体呢。随后拿一包药和一本转法轮，说你先回去看看这书，如果不拉肚子把药给我送回来。我回家看了一天的书，不知不觉拉肚子好了，真神奇。我告诉妻子这书太好了，不打针不吃药肚子好了，我要学。我也没有想治病，但修炼不长时间，我多年治不好的脱皮双手好了。同修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手真柔软。尽管妻子没修炼，但妻子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恶警几次非法到我家抢劫时，妻子都把大法书保存起来，一次也没让恶警抢走。这些书一直伴随着我到现在。法正人心，学法初期认为法轮功是教人如何做好人不做坏事，我就下决心把烟酒全戒掉。可有一次在酒桌上，朋友劝我喝酒，我说修大法了戒酒了，朋友说你不喝酒你活着干啥，你滚。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当时真受不了，就要发火。可又一想，我是练功人，不该跟他一样，就稳住了心，没有发火。另一位朋友说你真变了，要在以前早干起来了。是啊，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心。还有一次我上夜班，摩托车在楼下锁着，当我下夜班走时，发现小偷把车锁掰坏，推着车走呢。我赶紧上前要回车，并问他为什么偷我的车。小偷惊恐地说不知道是你的车。我说是谁的你也不能偷啊，以后别再干这事了，这次原谅你，你走吧。小偷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干了。 要在以前，我非得狠狠揍他一顿不行。我坚持修炼，被单位下岗，为了维持生活，我找了一个个体矿井做临时工，员工有十几个人，他们来自各地区，都是社会上打砸偷骗甚至进过监狱的人。面对这些人，我想他们也是和我有缘之人，尽管他们素质低，人品差，也应该叫他们了解真相。于是在工作休息时，我同他们讲大法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这么迫害法轮功，他们七嘴八舌说一些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有不敬你们的地方吗？他们说没有。我说，那你们有什么权利不敬大法师父？他们听了这话火了。我说，你先别发火，我慢慢跟你讲，你们是被共产党给骗了。共产党当初起家时有这样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分地主田地，让穷苦人民当家做主人。这话意思是先把有钱的人打倒，再分他们的房子土地家产，穷人主管这一切。这种打人强占别人的资产行为是不是土匪行为？当初共产党就是这样干的。现在领导党员干部都是贪官，他们有权有势有豪宅，霸占土地，你们这些穷人再去分他们的土地财产就是犯法，不是蹲监狱就是枪毙。你赌博嫖娼他们不管，是不是教你学坏？这些人明白真相后骂共产党邪恶，有的说以后按法轮功真善人做人。真的有几个人改好了，爱打架的人和别人发生矛盾只争辩不动手。有一个跟我说，我每年秋收季节开拖拉机偷稻子和玉米，今年一粒没偷。还有一个工友上班在马路上看到政府派人摘法轮功学员挂的横幅，他要下来挎在肩上，一边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是法正人心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